日正道的题目是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也都感谢主的怜悯，感谢弟兄姊妹的爱心祷告，以至今朝早上我们能够透过互联网络在基督耶稣里面相聚。我们不单止同心敬拜主，我们同心亲近主，同心纪念主，我们更加同心去聆听主的说话。我们深深盼望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作出大能，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连于元首基督，更加建立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个地上如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就好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在正道之前，我会同大家将整段经文再一次诵读出来，愿神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愿神的话语再一次安慰我们，愿神的话语再一次复兴我们。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至到第十节，保罗、西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因为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作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传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作了马其顿和阿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阿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明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何等奇异的恩典临到帖撒罗尼迦教会身上。他们当时身处在一些极大的困难、挑战、冲击、缺乏当中，但他们却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成为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他们能够在马其顿和阿该亚成为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他们因信心所作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心存的忍耐，他们拥有真理，他们高举真理，他们传扬真理，他们并且能够效法基督，能够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并且他们能够警醒等候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父啊，我们为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去感谢赞美主，盼望以勒家同样能够效法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榜样，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成为明亮的金灯台，我们每一个基督圣徒都能够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正如今朝早上所唱的诗歌，我们更像我们的恩主。父啊，我们愿你在这个时候主圣洁宝血洁净遮盖保护我们，主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话语真理当中被建立被造就。父啊，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主，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正道的主题就是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如果弟兄姊妹看经文的内容，就很清楚知道这个是使徒保罗和西拉提摩太给予帖撒罗尼加教会一个爱心的劝勉。这个劝勉不单止给帖撒罗尼加教会，亦都给世上每一间神的教会，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其实对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地上寄居活着人生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因着神的恩典怜悯丰丰富富赐给我们，这个亦都是一个尊贵荣耀的使命和责任，更加是一条蒙恩的途径。弟兄姊妹留意，当我们在地上寄居活着的时候，能够侍奉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同主的关系，我们的真理，我们的服侍，一定能够在这个地上如明光照耀，并且在永恒当中，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得着荣耀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劝勉无论对帖撒罗尼加教会也好，对弟兄姊妹也好，其实非常非常之宝贵。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很清楚讲论到，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去讲论到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对我们息息相关。不过弟兄姊妹留意这件事情很特别，在使徒保罗的劝勉当中，他所讲论的不是单止说、要服侍神，他讲论到他是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很特别的地方，在这句的经文当中出现了四个词汇，就是又真又活。顶姊妹，这个给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提醒，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知道的了。神是那位信实无变的神，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直到万代的神，神是那位恩待我们一生岁月的神，神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他是永活的真神，我们知道的。但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这里刻意提到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呢？因为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教导和提醒，对历世历代每一间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真的要用心灵诚实去侍奉神的人，是很宝贵的提醒。因为弟兄姊妹，切切留意，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只有一种人。在圣经当中的启示，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教会时代的每一个基督圣徒，只有一种人能够真真正正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一种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又真又活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和我都成为基督圣徒了，但是我们在今天的生命的光景当中，我是不是真的一个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呢？如果弟兄姊妹留意圣经当中很深的启示，在以色列民族的时代，其实以色列民他们不是不服侍神的，他们真是服侍神的，他们献上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禾，他守逾节，守安息日，他们禁食祈祷，他们献上燔祭，献上平安祭，献上素祭，献上赎罪祭，赎罪宴，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神藉着先知马拉基书提醒以色列民族，你们徒然在坛上烧火。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民族的生命出了问题，他们在神面前不是又真又活的人。弟兄姊妹留意，当以色列民族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但去到以西结书第37章的时候，当神的灵将以西结带到平原看到一个异象的时候，竟然发现整个平原都是遍地骸骨。因为最后那段经文当中讲论到，原来以色列民族在神面前是枯干平原的骸骨，安明是活，其实安实是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他们在神面前所作的都徒然，徒然在我坛上烧火。但弟兄姊妹，到了教会时代，在恩典时代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处境也都一模一样。今天我们可以来到教会作很多的侍奉，作很多的奉献，但留意一件事情，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的服侍，不是我们的侍奉，不是我们的奉献，神所看重的是我这个服侍的人，我这个侍奉的人，我一个奉献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留意，即系当使徒保罗讲论到有一日当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嘅时候，有火发热，我哋一生所作嘅要被试验，试验嘅结果就系有金银宝石，亦都有草木禾秸。如果我哋一生所作嘅服事，发现系草木禾秸嘅时候，我哋喺基督台前交账嘅时候，唔单止唔得着称赞，反而要受到亏损。咁呢个系好大嘅悲哀。所以使徒保罗喺呢个爱心劝勉当中提咗一件好重要嘅事情：我哋要服事那又真又活嘅神，呢个系理所当然嘅。但喺我哋一生寄居活着嘅时候，我哋追求成为一个又真又活嘅基督圣徒是更加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的正道当中，我和大家会思想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一个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的定义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归主了，我们决主信主了，我们接受洗礼了，我们去到教会敬拜了，我们参与很多的侍奉，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问，我是一个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吗？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用这个定义来衡量我们自己。第二部分我们思量的就是从圣经的经文当中如何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呢？我们不单只要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圣徒，我们更加要成为一个活的基督圣徒。因为如果大家看启示录，主耶稣基督对撒迪教会的责备其实真的很重的。撒迪教会的信徒是一群安宁是活，其实是死的基督圣徒，所以这是很大的悲哀。而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这群已经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如何去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呢？所以我们会思想三部分：又真又活的定义，如何成为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第三部分，如何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先思想第一部分，究竟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的定义是什么呢？从圣经的启示当中很清楚，人今天来到主面前，有机会听到福音，有机会信主耶稣，这个是神的恩典和怜悯。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衡量，当我们听到福音了，当我们信主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圣徒呢？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不能够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够见神的国。所以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圣徒是什么呢？就是他听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他被圣灵光照感动，看到自己一个污秽罪人的本相，他感受到十字架的大爱，同时他被圣灵赐给他一个悔改的心，一个信主的心，以致能够认罪悔改，离开罪恶，归向神，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但是恩典没有停留在这里，当他真的这样相信的时候，一件属灵的事情一定发生，就是他被圣灵重生。弟兄姊妹，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他一定有四方面的表现。第一，他会同神产生一个生命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以前他不认识神，他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当他重生之后的时候，他会呼叫一位天上的父是他的阿爸父，他会跟主耶稣基督之间是一个爱的关系，他会思念到主是爱他为他舍己，他更加相信圣灵是他的保卫师，能够成为他随时的引导，成为他的安慰，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盼望的根源。于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圣徒，他真是一个基督圣徒的话，他一定同神产生一个生命的关系，没人能够做到的，这个是圣灵大能的工作。但第二部分呢，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他就有神的儿子的生命进入他里面。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异的恩典。弟兄姊妹，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发现，在我们以前未信主之前，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杂质，很多的败坏，很多的邪情私欲，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被圣灵重生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就是神儿子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竟然有一份真理、仁爱、圣洁、公义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同时存在。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圣徒他一定发现一件事情，一方面我们的邪情私欲，我们生命的败坏仍然存在，但是同一时间神的属性竟然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理、仁义、公义、圣洁、温柔、谦卑在里面存在。的的确确，很多时候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这份生命的属性是一定的存在的。 所以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圣徒呢，他一定有这个体验的，就是神儿子的生命已经进入他生命当中。而第三部分呢，一定会发生的，就是他会受了圣灵的印记，所以他里面有圣灵永恒的内住。弟兄姊妹，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的时候，一件很奇特的事情一定发生。第一，他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未信主之前，当人讲论到罪的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很难去接受，我们很难去认同，我们亦都逃避讲论这件事情。但当圣灵内住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时常为罪忧伤，为罪难过，为罪痛悔，我们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同一时间有一件事情出现，当圣灵内住的时候，即使我们在一些很艰难、充满挑战、冲击的环境当中，我们会感受到从圣灵而来的安慰，从圣灵而来的坚固，从圣灵而来的力量。这份力量不是世间有的，不是人的本性有的，而是从圣灵的恩高能力来赐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真是一个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的时候，第一，我会同神之间有个生命的关系；第二，我会有神儿子生命的质素内涵在我里面；第三，我会受了圣灵为印记。但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为什么我知道我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圣徒呢？就是我一份永恒荣耀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人世间没有人能够作到出来的，每一个在救恩门外的人，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一定惧怕、惊惶、恐惧、战惊。但每一个真正属主的人，即使我们面对死亡，即使我们面对生命的危机，但我们仍然有一份永恒荣耀的盼望。我们就盼望有一地比日中更光彩，这世界非我家。最近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志群姊妹离世这段的经历。他面对生命的危机，他的家人同样面对志群姊妹生命的危机。但是你会看到属神的人当面对离世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他再一次是透过电话跟他核实他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有永恒荣耀盼望的人。因为他知道当他离世的时候，就去到主耶稣基督那里。这世界非我家，但一个神永恒荣耀角度已经为他存留。我们发觉志群姊妹旁边的每一个真正属主的人，同样有这份永恒荣耀的盼望。所以人的感情虽然有忧伤有难过，但却能够为到志群姊妹去感恩。所以在志群姊妹的安息礼拜里面，是一个充满平安、喜乐、感恩、荣耀神的安息礼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留意，其实我是不是一个真真正正基督圣徒呢？就要看我们有没有被圣灵重生，能够有这四方面的表现，同神的关系、生命的质素、永恒荣耀的盼望、圣灵的内住所带来的提醒、督责和安慰。如果有的时候，我是确定自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圣徒。但留意，又真又活包含两部分，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活的基督圣徒呢？如果你看撒迪教会的书信，主耶稣提醒撒迪教会，就是安命是活，安息是死的意思，就是我在神的恩典当中之下，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圣徒，但我未必是一个活的基督圣徒。除非我们在蒙恩归主之后，我们能够建立同神一个生命亲近的关系，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成熟，我们拥有真理，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可以在这个地上如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个就是真正活着的基督圣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又真又活的定义其实不难去理解的。用这个定义来衡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圣徒，我是不是一个活的基督圣徒。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为到以勒家的弟兄姊妹其实去感恩。只有一个神才知道一个人是否有真有活，但从一个人的生命的流露，从他生活的模式，从他的取向，其实我们都感觉得到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我深信以勒家最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是真的基督圣徒。我们深信在以勒家里面的弟兄姊妹很多都成为走向一个成为活的基督圣徒的路上，虽然每个人的程度上不同，但我们仍然向着这个标杆直跑。所以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确立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的定义。弟兄姊妹，接下来以勒家有洗礼了，我都会鼓励准备接受洗礼的弟兄姊妹，其实首先要在神面前衡量，按照这个定义，我是不是一个 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圣徒。如果是的话，我这个洗礼就很有意义了，能够见证主，荣耀主。但是亦都在以后的岁月，这个真的基督圣徒能够更进一步成为一个真正活着的基督圣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二部分，今天我们要思量的就是怎样能够成为一个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非常需要掌握的真理。如何能够成为一个真真正正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呢？有什么元素我们需要掌握呢？从今天正道经文当中，我们发觉有三个元素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掌握。如果三个元素我们都掌握得到，我们都领受得到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来紧的日子成为一个真真正正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三个元素，第一个元素记载在经文的第四节，是蒙拣选的。第二个元素在经文的第六节，领受真道。第三个元素在经文的第九节，离弃偶像。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这三个的元素都能够充分的掌握和得着，弟兄姊妹，我们一定成为一个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第一个元素，经文的第四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弟兄姊妹，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第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有智慧，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有决心，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刚强，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愿意付上代价。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弟兄姊妹留意，我们能够成为真的基督圣徒，成为一个活的基督圣徒，是因为神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诸神未曾生出，世界未曾造成，我们仍然未出生，神已经按着祂恩典怜悯丰盛的慈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我们半点自夸的地步都没有。今天我能够成为一个生命成长成熟长进的基督圣徒，成为一个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成为一个愿意去服侍主，将自己奉献给主的基督圣徒，是因为神的拣选。弟兄姊妹，神在圣经当中将这个拣选的真理启示出来，究竟目的为什么呢？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一班在主面前蒙恩的人学习谦卑。我们没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优胜，乃是神怜悯我们。就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但神不单止要我们学习谦卑，神要我们学习感恩。今天能够蒙恩归主，是神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怜悯，是我们不配得的。但第三样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神。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圣徒一定用心灵诚实，无论得时不得时，在哪种环境之下，心存谦卑，心存感恩，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神。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今天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圣徒，成为一个长进的基督圣徒，是完完全全出于神的恩典，出于神的拣选。但弟兄姊妹，要成为一个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呢，的恩典不单止要停留在这里，也都有第二第三部分。第二第三部分呢，其实就是将神的拣选的真理呢去配套了出来。弟兄姊妹，今天因为很多人一听到神的拣选的真理的时候，他就会有一样的言论出来了。既然出于神的拣选，真的不关我事了。我信主不信主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的责任，是因为神没有拣选我，我就信不到主。我今天生命不能够成长，我对真理没有追求，我没有仁义，没有公义，没有圣洁，我在地上过的生活是出了很多问题，是因为神没有拣选。但他们不知道，原来在神的拣选的真理里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神的拣选，但另一部分就是神的恩典没有排除了人的责任和当有的回应。弟兄姊妹，这一两部分的真理是同时存在。当我们蒙恩归主了，成为一个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一切是出于神的恩典，出于神的拣选。但同时另一部分呢，当我们信不到主，当我们不能够成长的时候，神就重重责备我们，任着我们刚硬不悔改的心，没有尽我们当尽的责任来回应神的恩典。所以第二部分的元素是什么呢？就是领受真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圣徒呢，就是他必须领受 从神而来的真道。这个真道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福音真道，第二部分就是圣经真道。弟兄姊妹留意，为什么一个人能够信主？原因很简单，因为神在不同的世代当中差遣他的仆人诚诚实实宣讲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主耶稣基督死后第三日复活的福音。弟兄姊妹，这个福音藉着神的仆人，藉着很多基督圣徒都传扬出去。但弟兄姊妹，当人听到福音的时候，究竟他有什么反应呢？有些人用一个谦卑、柔和、信心、悔改的心接受这份救恩，他就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圣徒。但很可惜，有些人同样听到同一个福音，但他抗拒、他逃避、他厌弃，所以他最后就不能够得到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所以一个人能不能够真真正正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圣徒，跟他有没有领受福音真道息息相关。所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23到25节呢，使徒彼得非常清楚讲论，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藉着神活泼常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顶姐妹，当神拣选了他所爱的人，但是当人听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的时候，他有没有领受这个福音真道呢？就牵涉到他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圣徒。但另一部分，当我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圣徒的时候，我们同样要继续领受圣经的真道。因为人的生命要成长，人要真正的活着呢，跟神的道息息相关。神在教会当中，就好像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1节到第13节讲论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第13节，正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真的基督圣徒，他不能够成长，不能够成为活的基督圣徒。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特别在末世的末期，面对这个世界很多的试探诱惑，面对生活很多的缠绕，很多时候对圣经真道没有追求，没有带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没有带着一个欢喜领受的心，将神的道藏在他心灵世界里面。因为人饥饿非因无饼，人饥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神的话。一个属神的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圣徒，缺乏了神的话语的喂养和浇灌的时候，他的生命没办法成长。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要成为一个活的基督圣徒的时候，他必须去领受神的道。让神的道藏在心里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他会开花结果的。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但是一定会成长的。所以使徒保罗就在这里讲论到，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今天很多基督圣徒很悲哀，在神的恩典当中成为真的基督圣徒，但却好像撒迪教会一样，不能够成为活的基督圣徒，因为就是缺乏那份领受真道的内心世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单止要在神的恩典当中蒙拣选的，但我们需要有第二部分，就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带着饥渴慕义的心，欢喜雀跃的心，去领受神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真理的道。求主帮助我们。好了，第三部分的元素是什么呢？是最重要的元素，对一个真的基督圣徒来讲，第三部分的元素就是他必须离弃偶像，归向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听到福音真理的，听到福音真道，他没有真正信到主。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弟兄姊妹，一个很真实的元素，原来在我们未信主之前，世上每一个人都是敬拜着偶像的。我们被很多偶像去缠累，有些是人手所做的偶像，有些却在我们一切人事环境当中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弟兄姊妹，这些偶像很可怕，因为这些偶像背后是那恶者 摆喺我哋面前嘅。我好记得我喺黄金海岸向一啲人传扬福音，佢听到福音嘅时候，佢嘅内心世界想信主嘅，但佢信唔到主。我好记得一个年青嘅肢体啊，佢喺马来西亚长大，由佢好年青嘅日子，佢开始拜偶像，佢开始养鬼仔，佢拜得好犀利。但系当我有机会接触佢，同佢讲耶稣基督个福音嘅时候，佢愿意相信嘅，佢愿意认罪悔改，离开罪恶归向神。但系佢愿意认罪悔改，但系有一样事情限制咗住，佢发觉佢信唔到主，佢好大嘅挣扎，好大嘅挣扎。佢喺祷告当中嗌：主啊，点解你而家先嚟寻找我？喺过去嗰几十年嘅岁月，我一直同一啲偶像有关联，被一啲嘅偶像灵界嘅事物控制住佢，所以信唔到主。但我好记得我嗰次同佢祷告嘅时候，冇放弃到，直到第五次嘅祷告，佢嗌出嚟：主啊，我愿意相信。嗱，弟兄姊妹，你要留意一件事，偶像嘅限制系非常非常之可怕噶，包括灵界嘅偶像，佢限制住我哋唔能够真正信到主。但系另一方面咧，弟兄姊妹，当我哋信咗主啦，喺神嘅恩典当中信咗主啦，但系我哋能唔能够成长成为一个真正活嘅基督圣徒咧，同我哋能唔能够离弃偶像息息相关。我刚才讲论到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其实我哋世上每一个人都系敬拜偶像嘅人。因为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人事环境呢，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自觉不自觉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这些偶像有些当然是很有问题的偶像，放纵私欲啊，犯罪作恶啊，那些我们知道。但有时很多偶像人看来是一些没问题的，例如家庭、婚姻、配偶、儿女、学业、工作、事业、身体健康、生活享受、名权利、智慧、美貌，甚至乎侍奉，弟兄姊妹都可以成为偶像的。偶像的定义是什么呢？当我成为真的基督圣徒，但当我爱这些人事环境多过爱主的时候，这些就成为我心中的偶像。弟兄姊妹，不要看轻这些偶像，这些偶像就会成为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圣徒，他是真的，他在神的恩典当中真是基督圣徒，但你发觉几年、十几年、几十年都不能够成长，因为他心中仍然存在着很多偶像成为他缠累，他没办法亲近到主，他没办法掌握到真理，他没办法去侍奉到主。所以弟兄姊妹，司徒保罗就在这里讲论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成长，我们真的要蒙恩归主，我们真的要成长成熟，成为一个有真有活的基督圣徒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第三样的元素，就是离开偶像归向神。如果当我们不能够离开偶像，我们没办法亲近到主的，因为我们会被很多的偶像去缠累着我们。所以三方面的元素出现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说今天要追求成为一个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的时候，第一方面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神在创世以先拣选了我们，我们是一群蒙拣选的人，但是神的恩典没有排除了人的责任。所以第二部分我们必须就是领受真道，无论信主的时候我们要领受福音真道，信了主之后我们要真的饥渴慕义，欢喜雀跃的去追求圣经的真道，让圣经的真道在我生命当中能够落实，能够并且结出果子，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样式，我们能够服侍那有真有活的神。但第三样我们必须警醒，人会在这个世界上没得逃避。亲爱的弟兄姊妹，全道人和弟兄姊妹都是同一性情的人，很容易很容易一些的人事环境，这些人事环境表面上是神的恩典来的，却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挚爱，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他就会缠累着我们，我们没办法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所以求主去帮助我们，三个元素：蒙拣选、领受真道、离弃偶像，是必须在我们一生当中竭力竭力的持守住和追求。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啊！我深信与大家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是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这个我不是随便讲，我是用了20年时间 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以勒家的肢体，包括在众国，从他们的言论，从他们的身体语言，从他们的表达，他们都不完全，他们今天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基督圣徒，但是绝大部分是真的基督圣徒，绝大部分是走紧这条要追求成圣成义的生命道路，要成为一个真正活着的基督圣徒。我常常讲论到一件事，罗马不是一个建成，作为一个牧者，其实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很多的忍耐。摩西在旷野服侍以色列人40年，很多的忍耐。使徒保罗在他一生的服侍当中也有很多的忍耐，但有盼望。传道人一样，今天虽然我身处不同的地方，神即将带我去到一个另外的工场，但当我回望在以勒家20年的服侍，我自己深信一件事情，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和安慰，就是没有徒然。如果弟兄姊妹有属灵的眼光和智慧，你今天看世界上很多的教会，看很多的基督圣徒，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生命，看他们的行事为人，看他们的侍奉，看他们的敬拜，你再看回以勒家，弟兄姊妹，你会留下感恩的眼泪。我们是何等洋人，但然而蒙了主的怜悯，蒙拣选的，领受真道，离弃偶像，归向神。但第三部分要跟大家思想怎样去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呢，就非常非常之重要。侍奉不是单止我们参与，我们付出时间，付出代价，付出金钱，不是单止这样，这些都重要，不过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三方面的元素呢，记载了在经文的第三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纪念你们因信心所作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传的仁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有三个生命的元素我们必须掌握，第一是信心，第二是爱心，第三是盼望。所以使徒保罗很清楚讲论到，现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当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有真有活的基督圣徒，要侍奉那有真有活的神的时候，这三方面的生命的质素我们必须装备。第一，因信心所作的功夫。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份纯一清洁的信心，因为这份信心的存在呢，令到我们会有相应的行动。换句话说，如果当一个人在神面前没有一份真正的信心，他不会有行动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基督圣徒一生活着呢，他们都会感谢主，他们会赞美主，他们敬拜主，不过他不会侍奉主，因为缺少一份信心。为什么需要一份信心？弟兄姊妹，原因很简单，因为侍奉主的人生历程上很艰难啊。帖撒罗尼加教会在大难当中，为什么？因为他们侍奉主啊。如果不侍奉主，一点艰难都没有，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人生，享受生活，享受命权利，享受神的恩典。不侍奉主真的好像表面上平安稳妥，但当你一要侍奉主的时候，你发觉一件事情，在侍奉主的路上，我们要面对很多艰难，面对很多挑战，面对很多冲击，面对打击伤害，面对很多缺乏，很多人事的环境很可怕。当我们怕的时候，我们就会却步的。事实上，弟兄姊妹，的确的，跟从主的路上你没办法逃避的。当你诚诚实实宣讲耶稣基督并他听十字架福音，当你按着圣经真理去生活行事为人，当你以基督耶稣的爱去牧养群羊的时候，你一定面对很多的艰难。如果你缺乏这份纯一清洁的信心的时候，你就会却步的了，你就会退缩的了。你留意摩西蒙召的时候，他都很害怕，因为他没有信心啊。他跟神说，神就不用客气了，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了，因为实在太可怕。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需要去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必须拥有一份纯一清洁的信心。这份纯一清洁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相信神在圣经真理当中每一个应许，神应许 佢就与我哋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神应许佢冇撇下我哋成为孤儿，神应许佢恩典够我哋用，佢嘅能力喺人嘅软弱上显得完全。神应许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神应许佢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应许呢个福音本系神嘅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嘅。当我哋信嘅时候咧，我哋就能够胜过今日我哋所身处面对可怕嘅人事环境。弟兄姊妹，这份信心是我们需要掌握的。人非有信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但很可惜今天教会所讲论到的信心，很多时候是无知的信心、迷信式的信心、一个虚无缥缈的信心，不是圣经当中所讲真正的信心。圣经所讲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我们的信心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身上。弟兄姊妹，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使徒保罗讲论到，当我们在各种艰难的处境当中，我们不惧怕惊惶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原来没有一样的可怕的环境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当我们信心归回各个他山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识一件事，神既然爱我们，爱到为我们舍弃他独生爱子，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所有的需要、所有的处境、所有的难处，神都知道。神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面对任何挑战的环境。所以使徒保罗最后的定论就是，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够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一份信心，但这份信心根源来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我们的信心摆在主是爱我、为我舍己的身上，当我们的信心摆在主拯救我们，当我们放在主应许我们，祂没有撇下我们成为孤儿，祂既然爱世间属祂的人，就爱祂到底。我们一生在所有艰难挑战冲击的环境当中，神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无能为力行不过的时候，祂愿意扶持我们、怀抱我们、安慰我们，祂赐下各种各样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因信心所作的功夫，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就不会作功夫了。作功夫就是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虽然艰难，虽然挑战，虽然面对很多打击和伤害，但我们仍然能够可以继续走下去，因信心所作的功夫。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的信心不是看世界上的人事环境，看到今天平安稳妥，看到今天福杯满溢，看到今天事事顺利，这个不是真正信心的根源。真正的信心根源来自十字架，第一个我们需要掌握。好，第二部分是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弟兄姊妹，侍奉主有一个元素不能够缺少，爱心。因为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原因很简单，当我们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同义词是什么？同义词就是我们侍奉那些又假又死的人。这个不是我随便作出来的，实际上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你发觉很悲哀。今天在一个充满罪恶、动荡不安的世代当中，其实很多人都不可爱，很多人都不配被爱。但爱一些可爱的人，配得被爱的人，当然没问题了。但是如果你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所侍奉的是那些不可爱、不配被爱、打击你、伤害你、攻击你、毁谤你、误解你的人来的。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缺乏这份爱心去侍奉呢，一段日子你就销声匿迹。所以在澳洲做了一个统计，我记得同弟兄姊妹分享过，澳洲洋人社会做牧师通常七年就退休，因为崩溃。七年之后他自己接受不到，他要面对这么多艰难挑战冲击，又要承担别人的痛苦忧患，他承载不到。除非你有份爱在里面。为什么摩西能够带领以色列人200万一班不可爱的人能够度过40年的岁月呢？你留意摩西的见证，因为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份慈父的爱，他看待以色列人好像他的孩子一样，他可以爱以色列人爱到愿意将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涂抹。使徒保罗也一样，他走遍各城各乡建立了基督耶稣的教会，但你知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全个小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他面对多少个假教师、假师傅、假先知、假使徒、假基督徒的攻击和伤害。但是你留意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加 前书的见证是什么？他仍然是用那份慈父的爱来看待那些弟兄姊妹，甚至乎爱到可以为他们牺牲性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的同意，就是我们要服侍那些可能不可爱、不配被爱的人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份真正的爱。如果你缺少一份爱，没有办法服侍得到，一段日子就销声匿迹了，或者你的侍奉只能够是很表面、很虚假，同埋你唔会帮助到嗰啲真正有需要嘅人，因为缺乏一份爱。我哋里面冇呢份爱，人嘅爱好有限。弟兄姊妹，我哋了解我哋嘅本相，所以有首诗歌讲：照我本相，我哋里面冇良善，我哋里面冇真正嘅爱，我哋人嘅爱系虚假嘅、浮动嘅，有一日就销声匿迹噶啦。我哋今日需要嘅爱系咩嘅爱咧？就系、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救赎嘅大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拥有这份爱，我们不单要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我们更加需要经历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的，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除非我们能够在这个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能够一步一步更深体会到耶稣基督那份牺牲救赎的大爱。如果当我们越深体会的时候，这份的爱就转化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我们能够以这份基督耶稣的爱爱旁边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不可爱的、不配被爱的，甚至乎那些打击我们的、攻击我们的、伤害我们的、误解我们的、毁谤我们的、唾骂我们的，我们仍然能够去爱他们。但这份爱的根源只有来自十字架。弟兄姊妹，何时我们能够掌握到这份爱呢？因为主耶稣说，听好像听见，看好像看见，不过却不晓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要经历这份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行动，就是我们必须认识自己。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月日，我们是越来越认识我们自己真正的本相。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哋话我系一个罪人，你只会讲得好轻松噶。你而家今日好多基督圣徒都讲我系一个罪人，但你唔发觉佢感觉到有忧伤，唔发觉佢感到有难过，唔发觉佢感到有痛悔。点解？因为层面好低啊！除非佢一步一步真正认识自己生命嘅本质，何等嘅败坏，何等嘅丑陋，何等嘅软弱，何等嘅邪恶。弟兄姊妹，我每朝早上跪在主面前，我通常痛哭流泪，因为每一次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就更深体会到我究竟是何等样人。从世上世人的标准来讲，我是一个圣洁的神人，但从神的圣洁标准，我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是一个不知所谓、无可救药、死有余辜的罪人。不过这样的人却蒙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牺牲救赎大爱的拯救。我由蒙恩归主那晚直到现在，在我一生活着，神给我一份很大的恩典，就是随着时日的经历，越认识自己就越认识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但是当越认识主牺牲救赎的大爱的时候，发觉生命当中存留着一份奇异的爱，不是我原本有，是因为认识主的爱而转化得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不单止需要因信心作功夫，也都因爱心受劳苦。当你有基督耶稣这份爱的时候，你会愿意牺牲付上代价，愿意忍受屈辱的，愿意受很多误解、批评、论断，你仍然愿意爱那些不可爱、不配被爱的人。所以因信心所作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第三样我都要讲埋咧，就是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传的忍耐。弟兄姊妹，我常常想念到一件事，我们成为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了，我们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了。侍奉一段日子不难的，侍奉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不难的，但如果要继续侍奉下去，侍奉到人生最后一口气，好困难啊。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神的仆人长时间去面对一些艰难可怕挑战的环境，是很困难。顶着我们同样性情的人，但是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就是盼望主 耶稣基督的荣耀再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眼目放在这个世界人事环境，我们有一天一定崩溃，我们有一天一定灰心失望，有一天一定我们行不到下去，除非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怀意念转向耶稣基督有一天要荣耀再来，有一天神要差派天使天君接我们回天家。弟兄姊妹，今天我住在这个地方，其实我的房间很小，只有一只窗，这个窗可以望向很遥远的海边。弟兄姊妹，这份是恩典。因为为什么我每朝很早起身，我四五点就起身，我起身的时候呢，其实望出窗外是漆黑一片，但是很多时候忽然间太阳要升起上来了。原来太阳刚从水平面升上来的时候，在城市的人很多人很少看到这种景象，好像万丈光华从漆黑的地方照耀整个的天空。弟兄姊妹，每一次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日子更加近了。当这个盼望一出来的时候，心中突然间那份涌流出来那份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能够保守我心怀意念，我能够同师母继续行下去。弟兄姊妹，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如果我们缺乏了这份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这份永恒荣耀的盼望，有一天我们都可能灰心失望，我们无能为力行不到下去。但是帖撒罗尼加教会他们是警醒等候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三个元素很重要，信心、爱心、盼望，我们就能够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愿神去帮助我们，愿神去坚固我们。我常常鼓励以达家的弟兄姐妹，包括在国内的一群肢体或者世界不同的地方的肢体，我们其实是一群很蒙恩的人。神在创世以先拣选了我们，神在我们活着一生岁月，他在以达家当中赐下福音真道，赐下圣经真道，更加赐下耶稣基督十架牺牲救赎的大爱。弟兄姊妹，我每一次参与以达家的崇拜的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这份的恩典，这份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心坚固。今天或者我们好像帖撒罗尼加教会一样，在缺乏当中，在大难当中，不过不重要，重要我们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我们能够有主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我们相信，我们更加经历主的爱，更加盼望主的荣耀再来，我们继续奔跑那前面的路程，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愿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彼此激励，彼此安慰，记住不要怕，只要信。当你怕，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心怀意念，你的眼目再一次回归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它能够给我们重新得力，能够重新复兴，得着安慰，得着激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感谢你所差来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迟千年前为我们舍身十架，以致在各各他山上矗立古旧十架，在世人看来是羞辱和痛苦的记号，但对我们来说，这个古旧十架却是一份的恩典、怜悯极大的彰显。愿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在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怀意念，常常归回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我们愿对这个古旧十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忠诚。父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藉着十字架的信心，藉着十字架的大爱，藉着十字架带来的永恒荣耀的盼望，我们能够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恳求父帮助我们，将我们的一生交托给父，成为一个又真又活的基督圣徒。我们在主面前痛心感恩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